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，真理重复一千遍呢？从2002年开始，休学、旅行、四业、旅行、辞职、旅行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年。2008年愚人节后的第十天，我在豆瓣网上建立了休学辞职去旅行小组，此后两年都没有再关注过它，也不再进行长期或长途旅行，过着知足安稳的后旅行生活。直到2010年逃离北上广和裸辞成为媒体热潮的概念，而小组也已经有十万人之众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出发旅行过，是不是还在路上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因为旅行而带来的人生变化，但我相信他们加入小组的那一刻必定是怦然心动的。就这样，休学、辞职、旅行三个原本不相干的词语放在一起，如同化学反应般产生了各种不确定性，也如同拨云见日一般，让人开始期待生活的种种可能。为了应对国外媒体的采访，我精心准备了一份说辞，也为小组制作了 iPad 杂志和网站，写过脚本，入过主题短片，甚至去找朋友写歌，一切都为了这个小组能够有着闪闪发光的理想氛围和文艺气质。2012年年底，在妻子随时可能进产房的情况下，我飞赴广州录制电视节目。在化妆间里听到一位嘉宾说道，辞职去旅行，这是正经事儿吗？化妆间窗外是花城永不凋谢的姹紫嫣红，而我却有些小委屈。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媒体发声，阐述那些我自认为是颠扑不破的人生真理和生活真谛时，我在做正经事儿吗？两个礼拜后，女儿出生，名为内朵，在酒店上给亲朋友展示了一份内朵快报，上面摘录着波德莱尔《恶之花》中的一首诗，旅途中的波西米亚人，让岩石中射出泉水，让沙漠开出鲜花，来迎接这些旅行者，未来那黑暗而熟悉的王国向着他们敞开。我希望女儿成为一个旅行者，即使处在人生的黑暗中，也能感知到属于自己的心跳。也许有一天，她会对别人说，我有一个不正经的爸爸，做过一些还算正经的事儿。我的大学价值10000元。2000年初夏的内地某市高考结束后，我卖掉了所有的学习资料，与高中好友大醉一场，回到家在联想品牌机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盗版 VCD《北京夏天》与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。北京林业大学里的陈羽凡的木吉他嗓音青涩而炙热，上海同济大学操场上的红白塑胶跑道演绎着纠结的青春大戏，而我躺在破沙发上畅想着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，那里可以将我引爆，那里可以将我的视野里的迷雾抹开，那里能给我海量的词汇去融化缩成一团的自闭性格，那里有微风，有阳光，那里有感动和出其不意，那里有莫名其妙的兴奋，那里有爱或不爱的必修课，那里是洁白无瑕的象牙塔，那里是美好无价的青春年华。误打误撞，我考入上海最好的大学，大一大二在浑浑噩噩中度过，除了自闭，还多了茫然无措和亦步亦趋。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的最好状态永远停留在招募新人的那一天。我敬畏教授和导师们，却又不知道为何去敬畏他们。我很羡慕那些能够找到他们在哪里的同学，在拿到很低的学分时 自我安慰说，那本20世纪80年代的教材的确很难吃透。在尽力找补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时，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智商。我怎么就不知道修双学位与将来找工作的关系呢？我为什么相信那一套自由而无用灵魂的价值观？我甚至发现那心灵的灯塔会发出光，击沉他不喜欢的帆船。在被击沉前，我曾尝试去改变自己，想煞有介事地把英文单词便切贴在床头，清晨坐在马尾松林中的木凳上吟呕课本，下课后快速冲刺到图书馆，在前面堆起一本本考研资料。等一等，这情景好像回到了18岁高三那年。清晨5点准时醒来，如果有月光照在蚊帐上，那褶皱而起的阴影像一条条细细嗖嗖抖动的蜈蚣。晚上9点准时睡去，如果有月光照在蚊帐上，那褶皱而起的阴影像一条静静不动垂死的蜈蚣，日复一日，没有想法。仔细想来，从6岁入小学到18岁进大学，青春年少的时光里竟然没有一刻消停过。我开始质疑读大学的真正意义，如果只是为了换取将来丰裕生活的筹码，读大学真的是一笔硬邦邦的坏生意。而且有过休学想法的人会有同感，这种质疑是多么的懵懂，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痛苦。取舍之间连惊带漏，还有那种与众不同但又无能为力，最终只能随波逐流的羞耻感。圣经里说，瓶子在泉水旁破碎，骨碌在水口井腐烂。我开始喜欢另一种生活，在大学周边最不起眼的理发店里与一对基督教徒姐妹聊上一整天，与一群不熟悉的人聚众在出租房里打实况看球赛，周末去长江口的集装箱堆场与坐货车司机的表哥厮混2天，抽混合烟和啤酒，抽烤烟和白酒，听迷幻摇滚，按照手册缩影一步步看电影，抬头看不到天，看到的是头发，白天不行，晚上不睡，晚上不睡看天花板，然后开始悼念加料贾樟柯、村上春树、蔡明亮、麦田守望者、岩井俊二、苏三。从大三开始时，不再缴纳每年5000元的学费，我的大学价值1万元，我开始在痛苦的质疑中漫游。